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3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罗斯几十名外交人员涉嫌情报搜集，欧盟四国联手驱逐。FBI 指俄罗斯黑客扫描美国能源系统，对国安构成现行威胁。五角大楼新国防战略视中共为头号威胁。吕法伦工学院被迫害致死，美议员谴责中共。上海封城破世界纪录，被人性管控震撼全球市场。美国农业部指今年食品价格将会平均上升 5%。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阴影底下，星期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等欧盟国家联手宣布驱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几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根据路透社综合报道，俄罗斯发出声明，对这些不友善的举动表达愤怒，并且誓言要报复。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尔梅斯指出，比利时驱逐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和安特卫普领事馆的21名外交人员，并且给他们两个星期时间离境。他强调比利时的行动和邻国荷兰一致。荷兰外交部表示将会驱逐17名被视为同情报人员一样暗中活跃的俄罗斯外交人员。爱尔兰外交部长科文尼就说，俄罗斯驻都柏林使馆的四名高级官员因为从事不符合国际外交行为标准的活动，已经被要求离开爱尔兰，意思是指四人从事间谍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官员星期二向国会议员表示，俄罗斯的黑客已经扫描美国能源公司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系统。俄罗斯政府支持黑客攻击行动，此时此刻正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路透社报道， FBI 网络部助理主任汪德娜在联邦众议院特别小组的公听会表示，在犯罪方面来讲，在国家层面来讲，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白宫和司法部都曾经警告美国企业，有情报资料显示俄罗斯可能发起网络攻击，而且已经开始前期的部署。汪德娜向国会议员表示，近期俄罗斯扫描美国能源产业网络的案例增加，并且说这类活动代表俄国正处于侦查阶段，试图了解企业的防御力是否有漏洞。星期一晚，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国防战略。该文件是美国国防的最高战略指南，是美军在防御方面将会发挥什么作用的宏观规划，规定了国防部怎样实施白宫所制定的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五角大楼在一份概览说明书讲述了这份文件，并且列出四大防务优先事项。国防部指出，中共政权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也都是国防部步步进逼的挑战。五角大楼强调，即使俄罗斯构成严重的威胁，他对乌克兰野蛮无端的入侵正讲明这一点，但是莫斯科仍然是五角大楼的次要优先事项。官员强调，中共政权才是比俄罗斯更大的长期担忧。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 科林卡尔在一条推文说，该战略的非保密版本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开和发表。星期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共对一位66岁的女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她因为信仰被捕，在被捕拘留期间死亡。3月21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桂云芝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之后死亡。据明慧网报道，这位66岁的老人家被运入当地的一间拘留所只是48日，然后就突然死亡。他的仔张西蒙是美国公民，科斯特在声明中说，我为西蒙和他爸爸经历这个悲惨和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丧亲遭遇感到心痛。他表示，北京对法轮功学员的粗暴行动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最新的受害人是一位无辜的妇女，她只是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时候实践进行自己的信仰。斯科特希望云桂芝的案件和其他类似的案件能够被所有在共产主义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敲响警钟。斯科特说，任何继续在共产主义中国营运的公司都是向该政权输送资金，并且资助这些暴行。3月29号，上海进入封城第二日，封城规模已经创下全球纪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2600万人口，亦都是中国金融、海运和贸易中心。现在在当局最严厉的管控下，分阶段停顿，引发民怨沸腾，外界担心将会产生金融风暴。一位纽约大学驻上海留学生说，我一瞓醒觉，庭院就被围栏封住，没公告，没预警，没通知，现在的生活用品很缺乏，就好像被围困在笼里面。此外，上海当局的封城措施也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焦虑，令投资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感到不安。据美联社报道，麦格里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的封锁措施已经加剧了中国经济下行风险，而受冲击最大的将会是消费业和房地产市场。另外，上海港口和航空港口的吞吐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封城亦都对全球供应链以及通货膨胀带来影响。预计出入上海的货车服务至少将会缩减 30%。 据美国农业部在近期月度的食物价格展望表示，在很多食品种类的价格连续两个月飙升之后，该部门已经上调了对食物价格的预期价值。农业部将价格上升归咎于乌克兰冲突的影响，以及美联储最近提高利率的措施。该部门表示，这些措施预计将会令食品价格出现上下波动。该机构表示，食品价格上升将会涉及到所有种类的食品，由肉类、家禽、蛋类和奶制品到新鲜水果、谷物、烘焙食物和非酒精饮品等。报告还指出，近几个月来冷冻鸡肉库存处于历史低位，而且高致病性的禽流感亦都持续爆发。报告亦都说，高致病性禽流感可能间接促使禽类和蛋类价格上升，因此农业部预计2022年食品价格将会平均上升 5%。咁将会导致美国人为日常必需品花费更多。
中方主办阿富汗问题多边会议，俄入侵乌以来，美俄官员首次公开会面。马克龙关切马勒波人道危机，普京坚持乌军必须弃械投降。战争令乌克兰从粮仓沦为代援一族，俄遭控欠全球粮荒。中国难改贸易不公行为，戴奇将转移强调美经济独立。美国商务部将调查中国太阳能制造商非法避税的指控。 美国三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上升。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30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礼拜三主办阿富汗问题多边会议，讨论如何稳定阿富汗局势。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亦出席了会议。这个是自从2月24号莫斯科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官员首次公开会面。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礼拜三抵达中国，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在此之前，我国媒体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拉夫罗夫访问一个与阿富汗接壤的国家进行外交部长会议。在战争发生前几个礼拜，普京访问北京的时候，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建立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的关系。截至目前为止，中共当局一再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或加入国际上各国对莫斯科的多边制裁。据彭博社报道，拉夫罗夫礼拜四亦将在乌克兰战争之后首次访问印度，讨论向该国出售俄罗斯原油的问题，以及在俄罗斯遭到 SWIFT 系统排除之后，采用卢比卢布计价的支付方式的可能性。印度对俄罗斯入侵采取了比较缓和的立场，这个引发了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些批评。乌克兰力抗俄军入侵超过一个月，南部港城市马里乌波尔目前战况激烈。BBC 报道，俄国外交部发文指出，马克龙今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讨论俄乌形势当前发展和人道救援议题。但是普京强调，化解当地危机的方式就是乌克兰军队必须停止抵抗，放下武器。一名法国总统府的官员提到，马克龙提议要在马里乌波尔执行人道救援行动，但当地的现况仍然不具备救援的条件。另外，两个人还谈到了俄国天然气供应给欧盟以卢布交易的问题。马里乌波尔遭到俄军围城炮轰，但是乌克兰军队仍然持续抵抗。总统泽连斯基之前指控，俄军在这里曾经带走2000多名儿童。马里乌波尔市议会亦都控诉俄方强行从市内一处妇产科医院内带走超过70名医护和患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副紧急协调员姆苏亚表示，至今有650万名乌克兰在国内流离失所，有350万已经跨越国界进入邻国，总共有1000万平民因为战事被迫离开家园，其中超过半数是儿童。俄国对欧洲粮仓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2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遭到指控引发全球粮食危机，令到民众陷入饥荒的风险，并波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提供1亿2500万人食物的救援行动。美国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在安全理事会一场针对乌克兰人道局势而召开的会议中表示，战争是俄国总统普京发动，全球粮食危机是普京引起，可以阻止这一切的人亦是他。 Sherman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布斯利报告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谷物生产大国，小麦出口量总计占全球的 30%， 粟米 20%， 葵花油 75%。 布斯利当日发言警告说，俄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严重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提供全球1亿2500万民众粮食的救援工作，因为一度是全球粮仓的乌克兰现在亦要排队等待救济。布斯利说给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知，这个不单止重创乌克兰和整个区域，对于全球的影响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见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30号将在国会中建议美国应该专注给经济独立于中国，而不是施压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由川普签署的美中贸易协议在2020年1月起生效。戴奇将向国会强调，美国现在的战略必须突破仅仅施压中国，放弃被华府视为不公的贸易行为。 新做法必须包括强力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免于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平经济政策和行为的负面影响。戴奇2021年初加入拜登执政团队的时候，曾经要求属下分析这些行为对美国产业和劳工，以及对盟邦产业和劳工的影响。虽然中国亦都锁定了好似高科技、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但戴奇提倡应该在美国从事战略性投资，不再依赖中国。他并且认为美国救援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这项计划帮助受到 COVID-19 重创的企业，并着重令到供应链更加强韧。戴奇还指出，但是真的要提振美国竞争力，我们敦促国会应该尽快通过两党创新法。他所提的这项法案会促进重要科技生产。美国商务部表示将对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展开调查，因为他们涉嫌将生产转移到4个东南亚国家来非法规避美国对他的太阳能产品的关税。商务部星期一回应了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 Oxen Solar 的要求，宣布将对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组装的相关太阳能电池组件展开调查。 Oxen Solar 公司对商务部的决定表示欢迎，话关税有助于恢复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相比之下，需要进口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美国安装商反对商务部的调查，话新的关税会大幅增加行业成本。美国一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组织指出，可能被征收关税的威胁会阻碍新的太阳能项目的推进，从而有损美国实现向清洁能源过渡的目标。据美国清洁能源协会的推算，从这四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预计占美国安装的电池板的 80% 左右。拜登政府设定了到2035年摆脱化石燃料的目标，到时太阳能满足美国国内 40% 的电力需求。美国商务部说将在150日内发布初步的调查结果。根据美国经济咨商会3月29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 107.2， 高于2月后调整的 105.7， 显示消费者基于当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乐观心态，抵消了美国人对通胀飙升产生的疑虑。美国经济咨商会经济指标高级主管 Lynn Franco 表示，消费者信心在2月和1月下降之后，3月略微有上升，现状指数大幅攀升，表明经济增长持续到第一季度尾。 Franco 表示，虽然消费者有乐观的一面，但面对不断上升的汽油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以及乌克兰战争等因素，预期进一步削弱。同时，由于消费者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消费者对汽车等大宗商品在过去几个月的购买意向有所走远。Franco 说，虽然存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对未来12个月通胀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 7.9% 的预期，消费者信心仍然保持得比较好，但上述不利因素预计将在短期内持续存在，可能会削弱消费者信心，并且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冷却支出。
令到俄方骑虎难下，专家点评泽连斯基谈判招数高。乌克兰军队频频布置，泽连斯基说现在高兴还太早。美国2023预算增加款项对抗中俄，优先应对中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新一轮谈判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当地时间3月29号上午10点半，谈判正式开始。首先由双方代表团团长进行一对一对话。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 传出双方都有意在原本坚持的立场上各退一步。泽连斯基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时候，全程用俄语表示已经准备好就停火协议入面的中立国条款进行讨论，不过需要有第三国保证，并且相关条款必须经过全民公投同意。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副教授叶耀元在面书发文表示，泽连斯基这一招好高，因为第三方介入是面临国际冲突的时候最合理的确保和平协议被两方都遵守的方式。由于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乌克兰不会找联合国担保，而是会找北约以及美国背书。这个条件令到俄罗斯骑虎难下，因为这个条件非常合理，但是普京不知从何应答。再有要求全民公投，向俄罗斯人民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乌克兰的未来是由乌克兰人自己决定的。第二，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个将会令俄罗斯人反思自己的政治系统以及独裁的领导者。据法广报道，俄罗斯国家资讯科技、通讯以及大众传媒监察机构3月28号警告国内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泽连斯基访问的内容。另据金融时报报道，正在道已定的停火协议入面，俄罗斯不再坚持原来要求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确保俄语地位等等条件。只要乌克兰同意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俄方就同意给乌克兰和他国缔结安全协议以及加入欧盟。但据自由时报报道，乌克兰仍然对普京的意图保持怀疑，担心他是利用谈判做烟雾弹，趁机整合军队重启攻势。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乌克兰忧虑俄罗斯几乎日日都在度改变立场。乌克兰军方3月28号频频报捷，但是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现在高兴仲太早。法广3月29号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城市伊尔平3月28号已经被乌军收复。报道引述法新社话，在哈尔科夫城郊乌克兰军队亦都取得进展。法新社指出，虽然位于哈尔科夫城郊的马拉罗干村只是一个有几平方公里人口稀少的小村庄，但是对于乌克兰部队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小的胜利。记者在现场发现多具俄罗斯士兵的尸体，以及被炸毁的几架俄罗斯装甲车。乌克兰士兵驾驶着一架缴获的印有字母 Z 的俄罗斯坦克。另据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月29号早上表示，在过去一日之内成功击退了俄罗斯7次进攻，摧毁了12架坦克和10架战车，还击落了17个空中目标，分别为8架飞机、3架直升机、4架无人机和3枚巡航飞弹。卫报同时表示没办法核实这些讲法。虽然乌克兰军队频频告捷，但是泽连斯基29号表示，俄军仍然控制住基辅北部郊区多个城市，基辅还是处于危险之中。据乌克兰巡逻警队披露，乌克兰守军能够重创大量俄军两款聊天机器人 E-Vorok 和 E-Bubble 立了大功。警队透过 Telegram 发布的声明说，自从俄罗斯入侵至今，已经有超过20万乌克兰人使用这两款聊天机器人报告俄罗斯士兵和军事设备的位置，令到乌克兰守军得以快速掌握动向进行攻击。美国总统拜登3月28号公布2023年价值 5.8 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提议。白宫表示优先应对中共。这一份提交给国会的预算案显示，将会增加3100亿美元的国防经费，令到整体国防支出达到8130亿美元。拜登提议为五角大楼提供7730亿美元可自由支配支出，比2021年制定的水平增加了690亿美元，增幅为 9.8%。 针对正在持续的俄乌战争，预算为乌克兰提供接近1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而 以及为欧洲防御倡议、北约和反击俄罗斯侵略提供69亿美元。另外，这一项预算提议还将会继续支持五个大楼，将重点放在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之上。白宫在一份情况说明书里面表示，总统的预算要求旨在优先应对中共，并且将北京称为五角大楼的迫在眉睫的挑战。华盛顿此前亦都曾经对中共快速发展其部分武器能力，包括高超音速武器提出警告。针对拜登提出的2023财政年度预算，国防部长奥斯丁发声明说，预算给予我们所需的资源来达成预定目标，国防部的预算反映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专注于中共步步进逼挑战的战略。这个将会帮助我们准备面对未来挑战，包括气候变化。这个亦都保持了我们面对当今威胁的准备和威吓姿态，俄罗斯侵略性的严重威胁，以及北韩、伊朗和暴力极端组织不断出现的威胁。
不肯乌国使用核武，俄有前提，拜登在失言加剧危机。拜登漏嘴恐制造混乱，乌议员抨击北约优柔寡断。俄乌五轮和谈重大进展，美官员说普京恐不愿妥协。美国2023预算，拜登向亿万富翁增税。乌克兰公布600多名俄间谍名称，外媒说中俄恐联手连串网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每日邮报》报道，拜登3月26号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讲，说普京不应该再继续掌权，引发外界议论。3月28号，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他的这番言论并非是为了激化俄乌危机，只是在表达对普京所谓道义上的愤怒。他拒绝对此道歉，而现在他的另一番暗指美军正在波兰训练乌军的言论亦引发外媒热议，甚至被解读为美军准备进入乌克兰作战。拜登26号在波兰慰劳美军第82空降师官兵时脱口而出，说你们到了那里之后将见证乌军抵抗俄军的勇猛，被认为暗示美军将准备前往乌克兰作战。据美国媒体政客报道，昨日28号美媒就这个问题询问拜登，拜登回应，我们当时是指在波兰训练乌克兰军队。记者进一步要求拜登解释，你是否告知美军将进入乌克兰参战，是否建议美国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以及他是否呼吁普京政府落台。对此拜登答复说，这三件事情我都没有做。美国五角大厦对此没有回应。一名白宫官员质称，乌克兰军队过去一直都有在波兰接受美军训练。一名波兰官员不愿证实美国和乌克兰军队间的任何互动。综合外媒报道，拜登在3月28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他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卷入与俄罗斯的地面战争与核战争，并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核武器，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同时拜登亦说，他不排除与普京见面的可能，但前提是要看谈些什么。这句话为两国的外交空间开了一扇门。目前俄罗斯战事受挫，损兵折将，又受到美国为首的国际制裁。对于拜登在波兰说普京不可以继续掌权，普京对此没有正式回应。不过3月28号他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美国 PBS 专访时表示， 俄军不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连想都没想过。他亦对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直接呼吁，俄罗斯一再告诉北约不要再东扩了，不要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军事设施了。俄罗斯是认真的，不要将我们逼到墙角。由于佩斯科夫是普京的亲信之一，因此他的言论被视为具有相当代表性。今日3月29号，佩斯科夫表示，尽管拜登最近言论损害了两国关系，但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仍然需要进行对话。据国会山报报道，3月28号公布的两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 85% 的美国成年人担心美国会卷入俄乌冲突中，而且民意调查还发现俄乌冲突正在激起美国人的核恐惧。乌克兰议会议员基拉鲁迪克今日3月29号在福克斯与朋友优先的节目中呼吁美国及北约盟国针对普京的侵略采取更多行动。鲁迪克强调，在拜登发表有争议的言论后，乌克兰人想听到普京将如何被赶落台，以及打败俄罗斯军队所需的武器。鲁迪克说，北约在这个问题上优柔寡断，没有强有力的加快向乌克兰运送必要的物资。就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彭博今日29号报道，根据消息人士讲法，以及上周北约峰会内容，北约盟国之间为了可能的乌俄和平协议条件，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武器的限度，以及直接与普京对话是否有助于平息战事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上周拜登在波兰说，普京不应该掌权后，法国总理马克龙请拜登注意言辞，不应该再升高局势，现在目标是要透过外交达成停火。而德国总理索尔茨亦出面澄清，北约不管这个事，现在最紧要的是能够达成停火，让伤害能够停止。英国、波兰和匈牙利以外的其他中欧、东欧国家都怀疑普京对和平谈判是不是认真，会不会接受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亦还是个问号。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预算本周与普京通话，将呼吁俄罗斯停火。不过其他北约会员国认为，目前法国和德国政府与俄罗斯的对话带来的是反效果，而且可能正中普京下怀。一名英国高层官员亦向彭博说，英国不相信普京已经改变对乌克兰的战略目标。至于应该以几大力度增援乌克兰军备，北约盟国之间意见亦有分歧。英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大部分东欧国家呼吁提供乌克兰更多武器，包括防空武力，但是亦有盟邦担心这样做会将普京逼到墙角。据 Newsmax 报道，川普接受独家采访时表示，拜登的言论挑衅普京使用战术核武器是有潜在危险的，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拜登对普京的政权调侃以及随后的回避和澄清，实际上使东欧北约国家的局面变得更差。佛州众议员格雷格斯蒂贝说，拜登在北约之行中和我们的盟友留下了更大的麻烦，北约之行应该是为了保证对我们北约盟友的支持。而专家认为，虽然北约持续拒绝进行直接军事介入，但是俄罗斯真的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跨越西方世界的红线，这样会导致北约军事介入。据《卫报》报道，俄乌双方第五轮谈判今日29号落幕，过程大约4小时。俄罗斯率先宣布在基辅及切尔尼戈夫大幅度减少军事行动，而乌克兰官方亦首度公开最详细、最具体的谈判条件内容，指出目前提案是往中立状态进行谈判，包括不给外国驻军、不加入军事联盟等永久中立国状态，并表示这些条件已经足以促成乌俄双方总统会面谈判。俄方认为非常具有建设性，将回去向普京汇报。乌克兰特使查利表示，乌克兰如果改变成没有结盟、没有核武的永久中立国， 这个意味着我们的领土上不会有外国军事基地，亦不会有外国驻军，我们亦不会加入任何军事联盟。在我国领土上的军事演习亦必须经过担保国同意。此外，条件中亦将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的状态必须进入15年的谈判，但上述所有条件都必须在完全停火的情况下才会生效。乌克兰官方亦强调，这些条件内容应该已经足以促成乌俄双方总统的会谈，而俄方亦表示不排除双方总统会面的可能，但是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面将与初步和平协议的签署同时进行，目前正在等待着俄罗斯的回应。据《金融时报》报道，俄罗斯在已定的停火协议中不包含原来要求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确保俄语地位等条件。只要乌克兰同意不加入北约组织，俄方同意可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上周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时强调，若果不能够停火和俄方撤军，就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他不想以武力夺回一切俄军所攻占领土，表示这个可能导致第三次大战。他希望能够针对乌东顿巴斯地区达成协议。不过，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对记者说，普京此刻并不愿意妥协。乌克兰官方昨日曾指出，俄国战略已经开始转弯，想向乌国制造两行局面。俄防长今日29号向媒体表示，俄军主要目标是解放乌东顿巴斯地区，这个同与普京开战所使用的藉口和目标不同。就在谈判同时，俄国军队对乌克兰的轰炸不断升级。《华尔街日报》引述乌克兰官员说，俄军的飞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哈尔科夫等地，俄军试图从东面和西北面向基辅推进，乌克兰军队则紧守前线抵御。拜登礼拜一3月28号再次推动国会民主党人全面修改国家税法，大幅提高企业和美国超富阶层的税率。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拜登提出的增税计划是5.8万亿美元的2023财政预算的一部分，这个财年将在10月开始。根据拜登的提议，税收将增加2.5万亿美元，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增长，赤字将为1.15万亿美元。更高的税收将主要由华尔街和美国最高阶层的家庭承担，主要形式是提高公司税率、修改财富税和缴纳最低缴税额等。新提议的税收包括对1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征收最低 20% 的税，亿万富翁最低收入税将会在10年内增加3160亿美元，将有最高的 0.01% 的家庭或大约2万名美国人受影响。白宫表示，大约一半的收入来自美国的700名亿万富翁。根据该提案，最富有的美国人将支付他们的全部收入或工资收入和他们没有实现的收益的至少 20% 的税率。若果一个亿万富翁没有支付 20% 的税率，那他们自己将需要支付一笔补充款弥补差额。此前乔曼钦对超级富豪表示担忧，但他为民主党人提供了建议，可以对贝索斯和马斯克等亿万富翁征税来平衡民怨，因为很多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来自于股票和房产等资产的飙升，而这部分资产被认为是不应该征税。目前仍不清楚国会民主党人是否会批准拜登对亿万富翁未实现收入征税的计划，因为每个人都会将遇到这个问题。十年前用30万美金买的房屋在通胀下涨到100万，在未卖前交增值税是否合理？拜登还提议将公司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西内马此前表示，他不会支持增加公司税。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刚2021财年联邦赤字达到近 2.8 万亿美元，而国际膨胀到30万亿美元以上。 今日3月29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发布了一份有600个名字的俄罗斯间谍名单，据称这些人都在欧洲工作。此举显然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在整个欧洲的情报间谍网。据福克斯报道，发布的这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雇员名单注册地址为俄罗斯的地址，而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间谍部门。这份名单是用俄语发布的，入面有620名被指控的俄罗斯间谍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注册地址、车牌号，偶然还有财务细节，少数人还有家庭地址。据电讯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的一名前负责人警告说，俄罗斯在欧洲各地的行动只被发现 10%。 除此之外，自从俄罗斯发动入侵后，来自中国对乌克兰和北约国家发动的网络入侵数量亦在持续增加。白宫此前警告，俄罗斯网军可能侵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中俄是否将连成一气共同发动网攻亦引人关注。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3月21号罕见发布警告指出，由于美国带头让俄罗斯祭出的经济制裁，莫斯科当局可能发动网攻作为回击手段。文章指出，在美国严阵以待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之际，中共的网络侦查与入侵行动亦逐渐放眼欧洲。根据以色列软体技术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自战争爆发以来，来自中共且针对北约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增加。刚是3月份的第三周，来自中共的对北约网络攻击数量较战前同期激增了 116%。 如果将范围扩大至全球，源自中共的网络攻击数量亦增加了 72%。 此前有调查显示，来自中共的黑客正在对乌克兰与其他国家进行攻击，目前只能假设这些攻击源自中共政府的指示，或至少是北京当局所纵容的行为。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副总裁卡拉法洛进一步表示，中共黑客对欧洲国家发动袭击，目的可能是在支援俄罗斯。另一名专家更直言，当前虽然无法确定中共领导层是否密切与俄罗斯分享情报，但可知道的是，中俄确实存在某种情报上的共享关系。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
乌俄问题太棘手，北约内部现巨大分歧，拜登会见李显龙，锁定中共是印太共同挑战，欧洲多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报官员，东航坠机原因扑朔迷离，美国官员和波音专家将会去中国调查，俄乌战争之后，中国网攻北约国家数量急剧增加。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正值乌克兰和俄罗斯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传媒报道说，北约盟国之间为了乌俄和平协议当中的谈判条件，以及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武器的限度，还有直接和普京对话是否有助于平息战事等一些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并公开点名批评了一些盟友国家，怒批国际社会因为恐惧成为了俄国的帮凶。29号，根据彭博社报道说，北约内部对乌俄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其中包括就乌俄和平协议而言，哪些条件是乌克兰可以接受的，尤其是有关北约盟国可能提供基辅的安全保证这一项。此外，在北约内部分歧当中，关于近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不能让普京继续掌权的言论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拜登的这个讲法表态说，我们不应该升高局势，不论是在谈话上或者行动上，为了避免军事对抗，现在目标是要透过外交达成停火，然后俄罗斯撤军。 同时，德国政府亦都发出类似论调。上个礼拜的北约峰会上，德国总理索尔茨警告，不能放弃北约和俄罗斯双边关系、安全和合作议题的基础。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废除该协定就形同对俄国关上大门，对停战无益。此外，一些北约成员国仲怀疑，普京对和谈是否认真，能否接受协议仲是一个问号。在北约峰会上，波兰总统杜达问其他各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就普京提出的谈判条件能否成功并被双方接受，而根据杜达的看法，支持这些条件的人就是在支持俄罗斯，甚至还有一名东欧国家外交官表示，在俄军尚未全面撤军的情况下，仍然力促乌克兰同意和平协议的人是在为普京办事，那些频繁联系普京的人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内的选举连任才这样做。至于增援乌克兰军备的问题，盟国之间亦都有分歧。英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大部分东欧国家呼吁提供更多武器，但亦都有成员国担心普京被逼到墙角，恐怕会使用毁灭性武器。一名法国官员说，提供武器是火上加油，正好中了俄国的圈套。而对于乌克兰政府来讲，北约内部的混乱似乎并非一件好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公开表达不满，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据 BBC 28号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公开曝光了在俄乌战争当中哪些国家帮忙哪些没有。他强烈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提供军事援助，因为他怕俄罗斯。泽连斯基还提到，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提供武器比较帮忙。此外，泽连斯基还批评德国是在骑墙观望，他说德国正设法稳平衡观望局势，因为他们同俄国有长期的经济关系。而至于美国，泽连斯基就说还有待观察，虽然美国有帮忙，但比我们所需要的慢。 BBC 报道还说，泽连斯基在新发表的一段影片当中批评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他说世界不能等待俄罗斯的行动才作出回应，他希望西方国家继续提供更多武器，并强调恐惧总是让你们成为帮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29号访问了白宫，和拜登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李显龙首次来访。白宫表示，今次会面适逢国际秩序正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针对美国和中国在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对于新加坡和台湾长年以来的军事交流，以及近日中共当局在南中国海急剧的军事化，美国表示欢迎新加坡在印太地区安全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政府2月公布了印太战略，当中列举诸多中共当局构成的挑战，不公平贸易和人权侵犯等问题。而针对拜登将会如何缓解新加坡对于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担忧，美国资深官员回应说，此前美国政府一直在和新加坡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今次李显龙来访将会清楚对他说明美国是新加坡重要投资者，正在寻求扩大接触，双方将会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亦都将会讨论中共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对此，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和新加坡将会合作面对共同的安全挑战，暗指中共的意味浓厚。此外，美国之音的报道还提到，由于新加坡和台湾从1975年开始就进行军事交流，新加坡的陆军部队去年12月在台湾接受军事训练，而对于中共政府近日积极快速地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拜登政府是否期待新加坡和台湾的军力能够协助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资深官员回应说，美国十分感谢新加坡在印太地区扮演的强力角色，不过美国不评论新加坡和台湾的关系，但欢迎新加坡持续扮演正面角色。包括荷兰、比利时、爱尔兰等欧洲多个国家星期二宣布，他们将会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荷兰外交部在推文当中说，他驱逐了俄罗斯驻该国外交官当中的17名情报官员，并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荷兰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信息。这些信息说，俄罗斯官员对荷兰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俄罗斯目前的态度使得这些情报人员的存在不受欢迎。荷兰外交部还补充说，这个步骤是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采取的。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索菲维尔梅斯表示，比利时正在驱逐21名俄罗斯外交官，因为认定他们参与了间谍活动和影响活动。与此同时，爱尔兰外交部长科文尼亦都宣布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他表示，4名高级官员被要求离开我国，因为他们从事的活动不符合国际外交行为标准。捷克共和国亦都驱逐了一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29号宣布驱逐10名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官员，报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之前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三国政府表示，驱逐俄国外交官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从事和外交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二是表现和乌克兰团结一起。俄罗斯外交部28号还驱逐了3名斯洛伐克外交官，同样是为了报复斯洛伐克，稍早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美国政府礼拜二表示，几位联邦政府官员已经获得了中国的签证，今个礼拜将会赴华调查东航坠机事件。据美联社报道，波音公司、引擎制造商 CFM 国际发动机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技术人员亦都获得了中国的签证，将会参与今次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外表示，美国官员和技术人员的赴华签证因为中国签证政策和新冠防疫政策被延迟了几日，后来求助于美国国务院干预才得以顺利解决。3月21号发生的这场空难，证实机上132人已经全部遇难，被认为是中国本土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但空难发生的情况至今让包括专家在内的很多人感到不解。根据数据和现场影片，飞机几乎是垂直撞向地面。3月27号，中共民航局官员证实，失事航班的两部黑盒都已经找到，相关译码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中共当局对这场灾难的调查遭到各界质疑，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严格管控灾难现场，阻止传媒采访，还删除和管控有关空难的相关信息。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6号公布说，已经对网上传播的关于 MU5735 的信息进行溯源和处置，截至目前共计清理信息279000多条，处置账号2713个，解散话题1295个。另外，空难至今超过一周，当局还未公布失联乘客的名单。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官方协助失联乘客家属，但又同步密切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报道说，先前的空难通常官方会指派专人安抚并监视家属，以确保他们不会发动抗争或者埋怨当局的处理或者赔偿。来自中国的网络侦察和入侵行动在俄乌战争之后，将攻击重点转向了欧洲的北约国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以色列捷邦安全软件科技公司3月21号发表报告指出，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来自中国的 IP 地址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增加了 116%。 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在全球范围内和俄乌战争之前相比亦都上升了 72%。 捷邦公司还表示，尽管该公司很难判定这一类网络攻击是否指向北京政府，但很明确的是，黑客正在利用中国的 IP 地址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网络攻击，特别是针对北约国家的攻击。此前另有调查显示，来自中国的黑客正在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进行攻击，目前只能假设这些攻击源自北京政府的指示，或者至少是北京当局所纵容的行为。 北约上个礼拜在领导人峰会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网络能力和防御，在发生网络攻击时互相提供支持，我们已经准备好让那些在网络空间伤害我们的人付出代价，并且正在增加信息交流和形势意识，加强民事准备，并加强我们应对虚假信息的能力。不止来自中国对乌克兰和北约国家发动的网络攻击数量持续增加，美国白宫此前警告俄罗斯网军可能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中俄是否将会共同发动网攻格外令人关注。另一个网络安全公司亦都表示，美国至少六个州政府的网络遭到中国黑客组织 APT41 的攻击，而德国宪法保护局最新亦都指出，网络攻击组织 APT27 不断向德国企业发动袭击， APT27 被锁定来自中国。法国国家资讯系统安全局3月初发表的报告亦都警告，与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 APT31 持续攻击法国机构。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俄罗斯忠实盟友的中共，从战争初期偷偷挺俄，拒绝称其为入侵或者战争，近期开始转向人道救援乌克兰。中共外交官和官方口舌都出现对乌克兰立场的微妙变调。北京智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曾经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已经出现问题，习近平向俄罗斯一边倒的路线正遭到严重挫败，而普京近日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俄罗斯似乎撤回了之前说即将部署核武的讲法。美国之音报道，近日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亦都是有底线的。胡平认为，这一番说话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有底线就是有禁区。秦刚是间接否定了习近平的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讲法，秦刚是在这里玩弄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做的重大修正。普京在向乌克兰出兵之前一定有向习近平交底，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成功，那习近平亦都会效仿俄乌模式武统台湾，但两人都误判了国际社会的反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让北约组织达到前所未有的团结，很多西方国家都开始加强国防军备，亦都让中共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大幅下降。拜登等多位国际领导人、高级官员都曾经对习近平提出警告，如果支援俄罗斯亦都会遭到严重制裁。秦刚的讲法让中共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被俄国完全拖落水，造成同西方全面对抗的局势。外界评论，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北京不得不对中俄关系作出艰难调整，首次为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划上底线。此外，英国的《金融时报》根据四名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对于俄乌谈判，俄罗斯不再要求乌克兰去纳粹化，并准备允许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这个是可能达成的协议其中一部分。该协议还包括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换取安全担保以及可能加入欧盟的前景。而在28号晚，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美国公共电视机构 PBS 采访时说，没人在考虑使用核武，甚至想都没想过。霍士新闻报道说，佩斯科夫的讲法和他和其他官员在最近几个礼拜发出的隐晦的核威胁截然相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